兄姐妹朋友们新年蒙恩。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13章1到7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81页。13章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的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读经到此。
感谢神呢，今天傍晚我们有伟豪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为我们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在社会中为主而活。伟豪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向再次的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使到我们知道怎么的在这个社会当中来为主而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上一次我们在这个12章开始的时候，说到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那怎么查验呢？通过与人相处。那与人相处在教会里面，圣经说你要看弟兄姐妹为弟兄哦，家人。那为家人的意思就是为主的缘故而爱他，接纳他。教会外面呢，有仇敌逼迫我们的人，那你不要去想他的恶，你要留心去做一些善的事情，甚至有机会的话，我们以善来胜恶。不过延伸出去，下一环呢，除了我们人际关系以外，接下来的一环就是在社会里面呢，我们怎么样尽一个做国民公民的那个责任呢？通过这样，我们也来查验神的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个做公民的责任呢，是有点抽象的。不过有时候具体呢的做公民的责任是什么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新加坡的这个国徽呀、是怎么个样子？新加坡的国徽。中间是什么？弯月星星，对吗？旁边是什么？一头狮子跟一只老虎啦，哦，所以那么你开信箱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哎呀，有这个国徽的信，什么 on 英文是 on government service， 就是为政府服务啦，还是什么啦啊？你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了，基本上是这样，开起来看呢，一般上叫不出的啦，不是什么要交税的东西啦，就是什么杂费的事情啦，在孩子们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有一天哇，这个入伍通知书啊，你的儿子要当兵啊，看你还笑不笑得出啊，那时候，没有人喜欢的啦，基本上，不过这就是来到信义更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想，哎呀。这个我们身为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些 国民的责任呢？那保罗在他的时代面对的挑战不比我们小的，因为你要想，我们在新加坡真的是相当，坦白说是相当安全，普遍的公益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觉得做这个公民的责任呢，有时候很难尽啊。那你回到2000年前保罗的这个社会，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基督徒开始局部遭受到一些逼迫的时候呢，保罗却教导他们基本的功课，就是在第一节跟第五节都强调的那个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以顺服的心来看待我们身为国民的责任，如此就能够查验出神善良的旨意。不过我们就来看保罗解释，你看在那个时代，你说啊，要听这个罗马人的话，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话？基督徒也会问的，特别他们弄到我们的生活很不好过，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话呢？那保罗从三方面，你可以看你的笔记，周刊《加利周刊》里面呢，第一个呢，保罗解释他们的权柄、他们的权利，他们的权利一到二节那边说是神所赐的，神给他们权利。那保罗称呼他们这些掌权者是叫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人，在上有权柄的，在众人之上管理其他人呢？你说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呢？神赐给他这个权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你这个翻译的很好，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这个是保罗要强调，神是所有权柄，人间所有的权柄呢，都是来自他，来自这位神。每一个从上的君王到在下的这些什么九品芝麻官呢，都是神的由神所指示，神所设立的。所以保罗还强调呢，不但是这个样子，他说今天这个人做官，明天这个人那个人做王呢，这边说第二节，那边说到什么，第一节最后一句话，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不只是来自神，而且是照着神的时间呢，他来做王，他来做官。你看到这个人吗？他做官吗？是神安排的，而不只是好王好官是神安排的。但以理回到先知啊，但以理的那个时代啊，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但以理是那个犹大国亡国的时候，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抓去巴比伦的少年人之一啊。但以理，那这个但以理，同样的但以理长大之后，站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这个被掳的少年人怎么对尼布甲尼撒王说呢？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他对这个王说，你现在做王啊，可是你知道吗，是神立你做王，到了神的时间，神要把你废掉。这个就是神所命定所安排的。在人看来，尼布甲尼撒王是世界的霸主，可是在但以理的眼里面，是神设立他，按照神的时间做神的工作，到了时候就过去了。不过因为这个缘故呢，即使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是神设立的，也当受到神的百姓的顺服，神的百姓的顺服，因为权柄从神来。所以保罗自然说了第二节，抗拒权柄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你知道吗？这个人这个官是神给命令给他，让他可以做官可以做王管理人的。抗拒权柄的就好像那种在武侠片呢，旧款武侠片说你是逆天而行，逆天而行的后果是什么呢？你会遭受审判。所以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不是抗拒这个官啊，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是抗拒背后委派他的神，就是相当强烈的一个字眼，所以当然受到审判跟刑罚。 那这样的一个做官的权柄从神而来的这个观念呢，在保罗的思维里面只是整个宇宙的管理的一部分而已。因为神管理整个宇宙，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权柄，不止国家是这样的，其实层层一层一层下来，在机构里面组织里面是这样，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那个权柄同样是从神而来，由神所命，在神的时间里面你做了某某人的上司，在神的时间里面你做了某某人的父母。而每一个有权柄的人，你的权柄有权限，就好像做父母的 你管的是谁呢？你自己的孩子，对吗？你不能说我是父母去管他的孩子，不是的。做官也是一样，你有你的权限，不过都是从神而来的。哎，这个观念很重要啊！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去认真看待你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话，那你无论是做上司，无论是做父母，你的这个看待你责任的方式呢就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吗？你是在代表神来维持一个秩序，不只在这个宇宙里面神在管理，在你的生活里面神也通过你在执行他管理的工作，他给你这个权柄做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做父母的呢就是这样了，你明白吗？我们做父母的权柄是神赐给我的，那因此我们在家庭里面在代表神呢，在教养我们的孩子，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因此那我们很多父母，特别如果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啊，哎呀，很多的压力，我们想跟孩子有优质的时间，不想破坏那个关系。不过你如果这样看的话呢，你忽略了这个神托付我们的这个责任，代表神来教养他。箴言说，愚蒙迷住孩子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那做父母的责任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忍心的话呢，箴言又继续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时时管教。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回大家做父母回到家就立刻打了，不是这个意思的。不过这个教养的责任呢，的的确确你不能下放的，职务可以下放。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的上司跟我说，职务是可以下放，责任是不能下放的。你可以叫别人帮你做一些事，可是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教养孩子，这是全时的一个责任。求神帮助我们认真的看待，让你的孩子在你身上看到神管理世界的那个样式。哇，这个责任这样子说了就很重了，不过这是神的心意。那反过来了，那我们做儿女呢，那当你看到这个父母亲啊，我们每一个做人孩子的嘛，我也是做人孩子的嘛，那你看看你父母亲的时候，你心想，哎呀，好多的缺陷啊，好多理由我不应该听他的话。保罗给我们一个理由，听他们的话，因为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你知道吗？神爱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设立一个权柄，就好像这个羊圈呢，可能已经讲过了。那在中东的那个旷野里面呢，那些牧羊人特别有时候带羊出去，在丛林当中啊，或者是在这个山里面呢、啊，那没办法回家了，在野外露宿的时候，怎么样保护这些羊呢？就真的是在那个地方找一些很大的石头 OK 的话，尽量围着，剩下一个入口，把羊全部赶进去。他就坐在那个入口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那不是在讲夸张的话， 因为那时牧羊人真的就坐在那个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那个狭窄的路口处，如果谁要进来吃羊，先要把它吃了，把这个牧人吃了，你才可以进去吃我的羊。那神设立父母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呢，是一个保护我们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权柄，这个是神的爱。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权柄，我们选择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那个后果就是这样，我们离开神保护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设立的权柄，进入到 山林里面，那里是危险的，那里有豺狼，那里有盗贼，那里有许许多多这些要危害我们的人。权柄不是为了约束我们，权柄是神为了保护我们。那这个是我们要看待，无论是父母亲的观念，那我们做员工的看待上司，神预备的这个管理我们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不过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想，当我抗拒我父母亲的时候，我在抗拒谁呢？我在抗拒那位因为爱我要通过父母亲来保护我的神啊，那个后果是相当的严重的。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看见眼前的你的上司，你的父母，不只是一个软弱，一个有时候会犯错的人，他也是神所授权来爱我们、教养我们、保护我们的人。他们的权力是神所赐的。那这个是保罗的第一个要带出的观念，为什么要顺服那些管理我们的人呢？因为他们的权力是神所赐的。来到第三到第四节，进入第二点，那保罗进一步要讲的这个观念呢，针对我们对这些执政掌权者的心态。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呢，不大爱在上管理我们的人呢，对吧？坦白说，没有一个人在做工了，我很喜欢上司，你最希望上司不在了，那你就可以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嘛。在学校念书也是，哎呀，如果校长不在最好，老师不在的话，这个课室就变成天堂了哦。我不知道是地狱还是天堂，不过总之呢，就是所谓啦，无政府状态啊。所以我们就算闽南话讲这个政府，听起来都是有点不大好听啦，负面的一种感觉。那当罗马的基督徒他们在开始面对逼迫，个别的逼迫，在保罗，你看保罗传福音到不同的地方，有时候那些地方政府对他也不客气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把这些政府官员呢看成是不幸的世界的代表，对吧？他们代表这不幸的黑暗的势力来欺压我们，来逼迫我们。不过保罗说不是的，你看错了。三到四节那边说他们的功用，那这个政府不但权柄是神所赐的，他们的功用是什么呢？赏善罚恶，这是政府，这是管理我们的人的功用，赏善罚恶。刚才我们读起经文就是这样讲的，罚恶赏善的君王。那他们是神的用人，神的仆人，做神看为善的事。那他们不一定需要认识神的，可是这些在上管理我们的人呢，他们在做神看为善的事。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那边说到这个居鲁士王啊，记得吗？我们讲这个以色列人，不久前他也传道讲到这个哈该书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是谁让他们回来呢？在波斯帝国里面，这个居鲁士王啊，波斯王允许所有的人被掳过去，在巴比伦时代被掳的人回家去，回到祖国去建立你们的庙宇，建立你们的重新建立你们的家园。这个不认识神的人，先知以赛亚书那边44章说到，居鲁士是我的仆人啊，神的仆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却替神释放了 这些被掳70年左右的犹太人，他们有自由了。为什么呢？神通过居鲁士王不认识神的人在行善，让他们回去建造他们的家园，甚至建造圣殿。最后呢，以后尼西米的时代甚至可以建造圣城的城墙。这就是保罗怎么看待这些在上掌权者的赏善罚恶。那政府是这样子的这个角色，那我们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呢？行善。保罗说在第三节，你行善就能够得到称赞。谁？上一次政府称赞我是几时的事呢？哪里有政府称赞我？好像没有。我在去年也收到一个国徽的信啊，不过更可怕的是下面是说警察部队，哇，警察嘞写信给你啊，这个没好事啊，一定战战兢兢的开那个信封。他说什么呢？在这个信封里面呢，他说你过去5年没有违章开车，按照我们的记录啊，非常好，因为 keep up the good work， 继续加油，再接再厉。所以真的有称赞你嘞，政府，如果你行善，你看你就得到称赞，那是真的。你说哪里有称赞？还有奖励，哇，真的吗？行善会得到奖励？去年前那个什么那个保健促进局啊，你记得吗？那个 Health Promotion Board 啊，他给你那个免费的那个东西，对吗？你步走路走的多少步，还可以拿那个什么职种那个的那个证券哦，还可以买一些什么食物水果啊这些的哦。行善不只得到称赞，还得到奖赏。奉公守法，坦白说不只是为了称赞啊，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加容易。如果每个人不遵守交通规矩，那个路障不可能开车了，除非你在一些国家呢，就什么方向开车都可以的。不过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行善奉公守法不只是得到称赞，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不过保罗强调，那这个在上掌权者的角色不只是赏善，还有罚恶。因为第四节说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带着那把剑呢，用今天的话呢，不是拿来装饰用的啊，那把剑是真的是拿来用的。怎么用呢？如果你记得上次保罗说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要记得我们不要以恶来报恶，要记得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怎么报应呢？其中一个就是通过这些执政掌权人刑罚那作恶的人，刑罚作恶的人。我们活在新加坡这个国泰民安的地方呢，很多时候忘记了这个政府这个赏善罚恶的这个作用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变得很消极，我们变得很埋怨，说哎呀，为什么政府这么多的这些条例。不过如果政府失去了这个赏善罚恶的条例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那我们每次在新加坡看到报章啊，特别是有一宗谋杀案的话，哇，就变成相当大的新闻呢。如果早报不报，那个晚报呢就一定报得很大的。那这是一宗谋杀案呢。不过你知道吗？在中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委内瑞拉 Venezuela， 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政治动乱到一个地步，在2016年2年前呢，每一天有60个人被谋杀。每天呢，不是每个月啊，每天有60个人被谋杀。到了去年6月呢，甚至有一个年轻的法官在街道上啊，当街被这个暴徒打抢的时候呢枪毙，这个法官死在街上。 然后群众示威暴乱啊，讲为什么这个政治，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么的动乱，群众示威政报警察来镇压嘛，然后有群众抗议说政报警察一面政报一面打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活，你就想怪不得委内瑞拉很多的人民啊跑到美国去就不敢回家，因为这个怎样的生活呢？在这个地方，当你不知道警察到底是帮你的还是害你的人。那我们要明白保罗所说的话，这个政权赏善罚恶是有必要的。那虽然在地面上的政府有不完美的地方，不过总的来说，政府如果按照他的功用去做事，保罗说是与我们有益的，是善的，是好的。所以下一次当我们接到那个国徽的信啊，不要抱怨太多，你知道这个政府是在做一个赏善罚恶的工作，警察部队啊，我们有接到入伍通知信啊，在澡堂，我们这边乌兰崇拜还没有啦，在澡堂的青年人入伍，哇，每年都至少有两三位左右的，说要为他欢庆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啦，他自己不觉得很好笑。那不过总的来说，我相信不会。不过总的来说，他在做一个善事啊，在维护这个政府赏善罚恶的那个权利。为什么呢？我们当兵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那个你不能保护的东西啊，不属于你的。为什么在军队里面，你不能保护的那个东西不属于你，就是你保护不了的那个物件也好，那个人也好，不是属于你的。所以在我们认真看待这个政府赏善罚恶的那个角色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还有多一点，不只是因为政府是赏善罚恶，他做得好我们就听他的话，不然就不听他的话，不是。第五节还继续说明了，那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不只是因为他赏善罚恶，保罗说也因为良心啊，因为良心的缘故。我们不只是因为说哎呀算了啦，不要惹麻烦，所以就跟政府配合，而是因为知道这样做是对的。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我们教导小朋友的时候嘛，你说你在学校不要跟人打架，因为你可能打不赢他，你会这样讲吗？不会吧，这样说法不大对，对吗？你是说什么你不要跟人家打架，因为打架是不对的，对吗？就是这样讲，那个良心嘛，你针对他的心里面知道对错的观念来教导他。那保罗就是这样的意思，对政府有赏善罚恶的功用，不过保罗知道有时候政府有他的限制，保罗就针对更重要的原因，为了良心的缘故，因为你知道顺服神的那个权柄，因此你顺服这个地面上执政掌权的。这就是我们要了解政府有赏善罚恶的这个工作，他们的功用是这样，所以我们顺从他们。那第三个方面，六到七节他进一步的说明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顺服这些执政掌权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在为神办事啊。原来这些执政掌权的在赏善罚恶的同时，他们在替神执行一个任务。保罗称呼他们这些官员，第六节那边说是什么呢？他们是神的差役，他们是神的差役。那这个差役的称呼啊，是一个很崇高的称呼。我们差役啊，我们翻译成华文好像是很好像那个什么用人啊，这些下人啊，这样的一个观念。你知道圣经在希伯来书用差役来称呼天使，差役，神的差役包括天使。那你看这样的一个崇高的一个称呼， 这些仆人政府官员他们在做什么呢？这边说第六节纳粮啊，什么交税啊、收税啊，这些人就好像你如果从有机会嘛，然后到西马去回来，经过那个 custom 他们那边收税的地方，你看到那些穿制服坐在那边不动也不动的人，他们是神的差役来的，是这样子的。下一次你看待他们，你就少一点怨言。他们叫你把后面的车门开起来给他检查，又是为什么查这么久？神的差役特派做这个工作呢，我们就积极的来看待他们。交税纳税到底有纳粮跟交税有什么不同呢？纳粮就有点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过关海关呢的那种收的那个税收，交税呢就是那个直接的我们所谓的所得税啊，这一类都是不同的这些职务税收。不过基督徒是守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按照良心，你知道这些人是神的代表，我们不贬低他们，而是知道他们在落实主的计划。那主耶稣也是这么讲，如果你记得吗？主耶稣对那些来试探他的人，对吗？要拿他的话来捉把柄的人，说可不可以纳税给凯撒？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所以即使这些官员他们有软弱的地方，当时的罗马官员这个收税的这些很多人都是贪污的，不过还是要按照主的心意来配合，因为他们在为神办事。那我们活在新加坡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更有理由来相信这些人在为神办事啊。因为看见哎呀，总的来说这个政府真的是又按照这个我们所谓收税人的纳税人交的税来办事。有一个姐妹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姐妹跟我讲，哎呀，你们的政府还好了，至少交了税你看到政府拿钱来为你们办事，我们那边就不一样了，交了税那道路还是一样的烂，没有人来修理，那他多么的灰心，我们可以想象。那不过保罗的那个时代，其实保罗以一个很平衡很中肯的角度来看待，因为他虽然看见他的政府保罗时代罗马的政府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的，可是他也看见神在通过罗马政府呢在替神办事。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保罗的那个时代使徒行传嘛，那保罗经常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他是怎么样去宣教呢？记得吗？他是坐动车，不是，他是怎么去宣教？坐船，对吧？为什么坐船不要坐动车？当然没有动车，为什么不要翻山越岭呢？因为罗马的时代，在耶稣时代啊，在罗马，在保罗之前，罗马的凯撒不止平定江山呢，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铲除海盗地中海一带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甚至有一个拉丁文叫 Pax Romana， 这个太平的罗马天下。所以对保罗来说呢，这个自由平安的国度啊，相对来说反而是海盗没了，山贼还在啊，所以他就比较少通过陆路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而且不单这样啊，虽然这个罗马政府很多的限制，不过他的基本法律的机制还是有运作的。你记得吗？当保罗他要上诉凯撒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他在耶路撒冷一带担心嘛，这些官员不会给他很公正的审判，他要上诉到罗马凯撒那边去，结果怎么样？被批准啊，不止被批准，还有免费的船票，坐船去罗马，当然后来乘船了，不过那是神自己的安排。乘船也被救上来了，结果还是到罗马去了，对吗？没有付一分钱，到罗马去上诉。 那神的差役在为神办事，我们看到很容易看到很多限制，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不过真的很多地方神在使用这个政府，只要公路还可以开车啊，法律还有人在维持，那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呢？哎呀，为君王而在位的祷告，让我们保罗说可以敬虔端正的度日，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看重的。为什么呢？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这就是恩典了，这就是我们可以为主而活广传福音的一个机会了，只要是活在一个太平的地方。不过反过来你说，哎呀，你们活在新加坡吗？那可能别的地方呢，可能这个政府腐败的时候，可能这个政府他软弱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在软弱的一个政府，只要他在替神办事，是神的差役，我们应该顺服。不过如果他这个政府腐败到一个地步，开始逼迫信徒的时候，那又怎么看呢？在那种地方，我们基督徒被迫害啊，政府用他的神所赐的权柄来迫害信徒的时候啊，这个是有的，在世界上。你记得吗？当比拉多面对审问这个耶稣的时候，明明是很不公平的一个公正的一个审讯嘛。比拉多对耶稣说啊，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怎么对他说？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了。那所以你看，耶稣在提醒比拉多，你这个贪官，你要知道你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如果你违背从上头来的那个权柄呢，那你做官也不会久的。就算你现在办了我，那你神也会 处置你的。果然的，其实在圣经以外啊，圣经没说，那这个不公正的比拉多在审讯了耶稣之后不到四年他就被罢免了。坐班不到四年之后，神就通过政治的一些动荡呢，把比拉多给革职了。无论怎么样，保罗约翰呢，在启示录的意象里面呢，就使这些压迫信徒的这个权柄啊，约翰看见的意象里面有兽啊，野兽出来啊，那个兽做什么呢？兽从地面上出来的时候，约翰看到的这个意象说是有权柄赐给那兽，就算逼迫信徒的兽，他们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到了一个时候，神允许的时候，信徒受到逼迫，也到一个时候，神把那个权柄除掉，这些兽就不再有权柄来危害神的百姓。那我们在苦难当中，在面对困难当中怎么看待呢？求神帮助我们为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信徒祷告，被压迫被逼迫的时候，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连那个兽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彼得和约翰自己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也知道那个大祭司嘛，叫他们不要再传这个耶稣的道理，他们怎么说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他明白听从这些不听从神的人，这些人不再是神的差役了，因为他们已经违背了神给他们的权柄，因此他们也没有权利要求神的百姓来听从他们。至于我们活在新加坡啦，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之外，也为我们自己的领袖政府祷告。有时候你会看到乌云呢，说哎呀，这些新的趋势新的法律，新的这些政治道德的动向，那我们基督徒祷告说，求神怜悯开恩，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看到政府不完全的时候， 不只是为君王代求有普遍的公义，也再次提醒我们呢，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面上。即使再好的政府，它有它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在地面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过你没有一个人应该把他的盼望建立在这个将要过去的这个地面上。我们的盼望按照彼得所说的，就是让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真正的伸张公义了，伸张公义有完全的正直和平安在这个地面上，主自己亲自作王，那就实现了神赐权柄在地上，因为神亲自来管理人。那是针对基督徒的盼望。那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还在思想的话，你说哎呀，这堂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在想，你也应该想，地面上为什么有政府呢？为什么需要政府呢？政府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在非洲东岸有一个国家叫索马里，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索马里这个国家。不过索马里最近这几年在新闻上唯一靠这一件事情出名，就是它的海盗。那为什么索马里这么多海盗呢？因为在几年过去的十年左右，索马里有内战，非洲好些国家都有内战。索马里的这个内战导致他的政府有点瘫痪，他本来有一个海岸警卫队，我们说水警啊，那可是因为贪污，因为内战呢，水警已经不做工了。索马里有2300公里长的海岸线，2300公里长，很长啊。沿着这个海岸线呢，都很多的渔村跟渔夫啊，捕鱼的人。那这些渔村渔夫因为内战因为也没有人去管理他们，结果好多的渔夫转行了，做海盗了。哎呀，怎么啦？为什么要好好的渔夫不做去做海盗啊？哎呀，你不知道啊，那个有新闻有人去采访这些做海盗的人，哎呀，你们怎么搞的去做海盗了？他说你知道吗，这个行业很好做的，我们只需要一艘船三个人就可以了。一艘船三个人快船啊，架到一艘商船上，三个人跑上去挟持其中的一个船长啊，还是一个大副啊，就可以要挟$100,000左右。哇，十年一百年做渔夫都赚不到的钱啊，狠狠的做一次就赚得到了。所以每个人都做海盗去了，没有人要做渔夫了，你赚一百年的钱都赚不到。所以呢，在索马里的海岸边，虽然是破破烂烂的一个很多的房子，也有几栋金碧辉煌的这个屋子建起来了。怎么搞的呢？破破烂烂的屋子突然间有一些豪宅建起来。哎呀，不用猜了，是谁的房子？不过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政府啊。当没有政府的时候，海盗就出现了。其实要怪那些渔夫啦，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每个人都是渔夫，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海盗。那个政府呢，就是管住那个海盗不让他出来。你想想看，如果没政府的时候，我们的海盗都会出来了。如果你真的也知道你心里有一个海盗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设立政府了。那神设立的政府是不完全，不过提醒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真实的状况，这个海盗呢就叫罪了。如果我们认识自己有海盗，那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知道说哎呀，这个海盗我自己管不了的，政府暂时管理你，让你的海盗不会出来变成抢人的海盗。不过我们要真正的去 致死那个海盗的话呢，恐怕你还是需要神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来光照我们，指引我们，使到我们不只是不做海盗了，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一个好的渔夫，不只是做渔夫，在地面上好像保罗所说的能敬虔端正的度日，需要认识耶稣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面前，靠着他在这个不完美的地面上领受一个完美的恩典，等候主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作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你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按照你的心意顺服在上管理我们的人。主，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管理我们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上司等等。主啊，你让我们先体会你的心意，让我们不是看人看环境，而是按照你的心意来顺服，因为知道这是你所设立的权柄，这是你为了保护，为了爱我们而设立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我们也纪念到一些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他们面对逼迫，面对极大的压力。主啊，你让他们靠着主有智慧，让他们晓得怎么的分辨哪一些是软弱，哪些是不完美的政治的体系，哪些是逼迫他们，使到他们不再是神的差役，而是抵挡神的人，让你的儿女有勇气胆量来抗拒他们。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今天在新加坡这个国泰民安的世界的这个国度里面，主，你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责任，按照你所托付我们的，为君王而在位的人祷告。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